他们说的我们聊的都是你们最想玩的，刚知道的才公布的全是本周最热门的。欢迎收听机核网新闻节目 Gadio News。欢迎各位收听咱们加的 E3 2017的专题节目。大家好，我是系统部。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四十二。
大家好，我是鱼炒饭。
对，特别感谢今天炒饭啊来到咱们这个办公室跟大家一块来看这个 E3 的展前发布会。这个首先说一声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跟 Brian 是头天下午6点就来到了办公室。
对对对，
然后
来太早了。
对，活生生的熬了12个小时。
对，还打了一遍合金弹头森。
对，不知道为什么
打了一遍。
对
对，为什么呀？不是为什么呀？
因为你说要来吃麻辣烫，然后人来了。
对，这真是太早了。
对，
是
白熬半宿。
所以呢，就是生生熬了这么长时间，然后看发布会的时候导致有点恍惚啊。
对
啊，好在是现在发布会已经完了，所以咱们可以稍微这个总结一下，微软的展前发布会都有什么东西，
畅聊一下，但可能并不成。
是，然后首先呢是这个，因为从去年开始嘛，微软就一直在传递这个天蝎的这个概念啊，也算是不负众望吧。这个今年发布会一上来，先是把天蝎的事儿彻底给说清楚了，
造型、名称，
对，
然后发售日，当然售价他后边才说的，
没错。首先天蝎呢，正式的官方名称是 Xbox One X， 稍微有点
神奇，
稍微有点
名字太长。
对，而且是前面一 X， 后边又一 X，
对，
就是
特神经病。
X1X 嘛
，XOX，
对对对对对 ，XOX 也行。发售时间是11月7号，然后定价是499起。
现在这个是没有说起，我看官网的那个参数就是1G内存，1G的硬盘，然后没有可选，
1T 吧？
对不起，1T 一 T
啊，
晕了。
就这个东西，因为我看网上可能也会有人说，要么就是贵，要么就是说这个起不科学。我从自己的角度来看，我倒觉得还行，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因为我也不认为说大家会因为一个硬盘的问题而去过分纠结这个价格。
对对对，
它
这个价格怎么说呢？就是说，它如果真能表现出它所强调的那个性能，这个价格其实是合理的，只是说不是那么的显得不是那么惊爆而已。因为之前传的399，很多人都觉得特别棒。
对，
对，
可能更多的人认为就是之前这个传言，他们更愿意去相信那些自己愿意相信的。
嗯、对对
对,
对，
所以可能预期自己调高了吧。可能是有这些原因，再加上之前 Fortran 上一些留言，可能确实提高了大家的预期。
对，
也是有关系的。那么这台机器呢，除了这个确定了名字，还有这个时间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细节是比较值得推敲的，比如说是 Xbox 系列啊最小的一台主机。
对，最小，
这个真的是非常惊艳的一件事。然后再有一个，其实是在这个内部构造上，他们提到了是采用了算是液冷这个技术，
算
是
均热版吧。
这个东西我具体不太了解啊，这个你能大概用简单的语言解释一下不？
这个东西貌似是用在了现在 NV 的最新的显卡上，是用的比较多的，比如1080这些，然后具体也说不太好吧，总之是传说是比较先进吧，
按理说是不是在游戏机里边这是头一台，
应该是
用到这个技术的，
用水冷的应该是第一个，
对，然后再加上我因为今天直播的时候可能那个看的时候我们也聊嘛，说微软确实总是喜欢这个，要么就是天上一脚，要么就是地上一脚。
对对。
你看之前360的时候闹三红，
然后来
这个
特别大
的时候，你看啊，我们这肯定散热没问题，能那么大。然后现在终于用了新技术。
对，因为叉一又被骂大，然后这次就做一特别小。
对，倒不至于被骂吧，反正就是这个也是为了讨好玩家嘛，也是用上了最新的技术。可能这一次从体积上啊、设计上啊，然后再包括本身的这个硬件规格上，我觉得应该算是能够压缩到极致了。
但是有点微词，就是跟 One S 可能长得有点太像。
对，不过目前看颜色上应该是黑的，应该
是，
啊，
颜色黑的。
然后硬件说完了呢，其实后面的时间基本上全都留给软件了。
对
对
啊，也
没有这个机能翻来覆去的。
对，翻来覆去的就给你洗脑嘛，就说你看啊，我们这机器强劲。首先第一个游戏，这个就是像之前咱们预热的时候说的，好像情理之中 ，Fold 7。
对，
极限竞速7，然后时间是10月3号发售， 其实相对来说算比较近了。主要展示呢，也就是说在这个 Xbox One X 这个机能里边，你看啊，这个动态天气是吧
？4K、
60帧、HDR 是吧？然后帧数很稳定，然后再加上这个
细节真的吓人，
对，
说实话，
以及和保时捷的合作，其实我觉得车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好像就这个新硬件上的时候，特别喜欢拿一个竞速游戏来展示自己机能，
是的，对，
是吧？
确实，竞速游戏比较容易能够体现出来这个机器的性能啊，包括它的帧数什么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有可能
对，或者说大家可能比较喜欢在赛车游戏里边欣赏，
是的，
这个动态画面吧，
对对对，
我觉得赛车游戏可能这个很快就略过了啊。之后一个是四十二瞬间有点要哭的那这么一个游戏，是什么呢？地铁的新作。
对，
这个因为谁也没想到他会在这个这样一个场合来公布，而且更加没想到的是这个质量的进步可以用飞跃俩字来形容。
因为之前最后的曙光给人一种就咬咬牙把这个系列让它善终这种感觉，
对，
就觉得就没个后文，
嗯，
也不太现实，也谁都不往这个方向那个猜。
对。首先啊，这个游戏我觉得确实是一上来就头两分钟吧，可能要让玩家猜一下这到底是啥。
对，
但是当一些熟悉的元素
没错
重新出现的时候，
这个
打火机啊，
对
啊，
蜘蛛网非要了那蜘蛛网，
对，就非得了，就死活得让你想起来之前的那个噩梦。
对，这次来看就是地表行动时间，就是做成了一个完全的内容。
哎，
从目前来看啊，这个。然后画面表现真的特别牛逼，尤其是它那个机械工的所有细节，联动细节，包括我替换箭头啊，每一箭射完之后的这个拉动这个上弦的这个动作呀，然后再看这些野外的这个辐射之后的怪物的这些动作，真是挺吓人的，说实话有点吓人。包括它中间有一段这个野生的那个狗被射死之后，这个从他认为这个他说是实际画面吧，他这个意思，然后从这个狗身上把这个箭头拔下来，这些物理效果都做得非常非常好。
对，
而且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技术展示也不忘这个基调，到最后拉过了这个从路上开了一辆带着红星的
大火车
然后直接把这个主角拉上去，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红星。
对，然后应该是把这个地铁的世界观的这个时间轴往后推，然后这故事还有了讲，挺棒的，这个
是
最大惊喜，算是今晚我觉得。
就咱这个
层面比较好。
对，首先确定一下这个游戏的这个讲述的这个故事，依旧是在小说的范围之内吧？
对，他结尾又再次提了一句，依然以这个地铁系列小说作为基础。但是他这么说，你就很难说他是再改编一部小说，还是说往后直接自己来讲，像巫师那么处理，都不好说。反正就值得期待。这座的副标题这个直译就是出埃及记吧？所以。不好说，就是我们国内最后会确定成把它叫
到底叫啥。反正这个千奇百怪啊，这个译名，所以我估计译成什么也不足为奇，看看官方有没有正式名称吧。好吧，然后这个游戏之后呢，再说一个其实已经不算新闻的游戏了啊，
漏了，
对
乱七八糟，对，
漏一底儿掉，
对，
就是刺客信条起源。其实这个头两天咱网站里边也有了一个相关的所谓泄露的汇总，那么这次在预告里看呢，一一对应上了啊，没有任何意外，
是的
啊。这个四十二，你管这游戏叫什么？
叫全明星吗？
全明星，
对
啊，
我感觉四十二里所有的系统我都见着了。
是的，
是。
刚看完以后，在办公室里边聊这个刺客信条的新片，真的是一点都不陌生。
对，
感觉是比如说大革命里丰富的武器系统，这次大概不少的，各种弯刀来弯刀带盾的是吧？然后驰骋地中海就是开船呗，
对，
划船。然后感觉育碧别的游戏也不少见，对，无人机的诡异之
3000年前的无人机，
对
啊，
没有人家育碧几万年前的无人机不也都做了吗？对吧？
说的对，说的对，
老鹰都翅膀都不动，直接悬停空中，是吧？
对，
多棒啊！
老鹰
垂直起降，
垂直起飞。
还有什么那个
远程控制的弓箭？
对，还有这个特别执着的 RPG 要素，这次也算是放开了，
发扬光大了，是吧？
还有在金字塔上滑雪
啊，对，没错，还有子弹时间啊。
虽然是吐槽啊，但是不得不说这个。毕竟中间空了一年吧，
而且我觉得历史感抓得真好，他那些就是我们认为只能是遗迹的那些陵墓啊、宫殿啊，他这次复原出来，
对，
把上面的雕花，然后里面的那些神职人员的造型，确实特别牛逼，而且我看到里面有跟那个罗马士兵的那些搏杀的那些镜头，
对，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把这个 古埃及那个时候那被纳入罗马行省之后，那些比如说政治上的角力啊，
嗯、
那些冲突啊，都纳入到这个刺客兄弟会的建立，
嗯，
这个概念里了。我觉得故事倒是有的讲，就看玉璧能不能讲好。而且它相当于修改了，就是完善了这个系统嘛。因为之前《刺客信条》刚出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是这个以阿萨辛教派的这个故事为基础。
嗯，
后来有了金苹果，他不说就是这个什么刺客信条，这个刺客兄弟会和圣殿骑士的这个对抗是从有金苹果时候，人类历史原初时候就出现嘛。
嗯。
然后这次他既然说叫兄弟会的建立，应该就是特别明确了兄弟会这个概念什么时候出现。
对。
反正就是他类似于修改完吃完书之后定给他的世界观定调子的一座，应该挺关键的吧。
嗯，那么说完叙事呢，我觉得这游戏里边其实有几个特点咱们可以抓一下。比如说在战斗的时候，这个前后冲刺和侧滑，
对，
其实真的是首次见到。
嗯，
以及方盘系统啊，
方盘系统，
对，这确实是头一回见着啊。
哎，
再有呢，就是在潜入的时候，或者说通过这个远古无人机啊标记的时候，可以看到敌人脑袋上的等级标志，还有自己个人升级的时候提升这些能力，
还有技能点数。
对，我觉得现在来说，
把这个大革命和枭雄里做的其实挺收敛的装备和 RPG 要素展开做了，
又放开了。
对，就他也是在发布会的时候非常直白的说，我们这次加入了强 RPG 要素，
是
要把它做成一个 RPG 类的一个游戏。
对，包括个人等级和武器的等级。
对对，武器还有品质。
是，对，
德雷
发
吧，
啊，开始了啊。然后呢，我觉得咱还得多说一句，就是像这种类，就是这种量级的游戏，
嗯，
咱们在 YouTube 上，如果爱好者们再去找预告的时候，
嗯，
您一定要留意一下，有 4K 分辨率，
对，看着巨爽。
对，你把那个全屏播放，或者下下来再看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另一个体验，
嗯，
这确实是会惊到，确实是会惊到。
专门给了育碧的，这个《刺客信条》详细 gameplay。的长时间演示，紧接着 Forza， 就是大概他这个意思应该就是第一方在 X 上的表现和第三方在 X 上的表现，总的来说都很不错，都很让人满意的。
对，而且这个是特意在就是刺客信条起源这一座，在 Game Informer 那个专题的新闻的报道上，他特意提到了，
对，
说他们把这个开发的这个环境移植到 X 上的时候，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顺利，
对，
嗯，而且表现也不俗。然后在这之后啊，大头鲨，
这个真是
有点意外的，
真是震惊。
对，
蹭热点吧，
是感觉是蹭热点啊。其实从这个画面表上来说，我觉得有点
维持原状，
大材小用，
有点维持原状，
没看出来有什么变化，
没有看出来。
不过鉴于吃鸡这个游戏吧，就是在 PC 上的优化如此的崩，它如果能跑，如果能在 X 上稳稳的跑成宣传片那个画面。相当值，应该说特别值。
哎，
就是你这个，说实话，你在 PC 上搞个一万两万的游戏吧，你玩这个游戏玩大逃杀，稳稳当当有个帧数和画面要兼得都很难。
就是你玩顺溜了。
是的，
嗯，
在这个499美刀上的机器，如果能稳稳的玩这个游戏，其实性价比真的很高。
嗯，
而且说实话，它居然是 Xbox One 独占，就是它直接做一个独占做，
有点新鲜。
主机上的它就是独占，
嗯，
对。
关于这个具体是现实独占还是完全独占，这个
没有提，
对吧？
它就是用 exclusive 这个词，
对。以及就是，其实今年微软也在发布会上特意提过两次关于他们这个新的直播服务 Mixer，
嗯，嗯，
所以我觉得本身这个游戏也是特别适合这个网络的主播们，
对，
他们来玩或者来这个分享内容的这么一个载体吧，就算是。
因为大逃杀这个游戏之前算是武装突袭二的一个很著名的 mode，
嗯，
所以这个游戏能这么快就是直接上 Xbox One， 也能看出来这个开发环境的近似，还有它这个开发环境友好，
是，
也算是一个体现。
嗯，这个之后啊。另一款
算是就是缓一下节奏游戏叫 Deep Rock，
哎，
这个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求生挖矿战斗，
求生挖矿战斗
的游戏，
哎，
然后呢，就是核心元素就是太空矮人，
哎，
对上眼了吗？
我
一般吧，
我感觉卖相不是太好。
对上眼归对上眼，但是这个类型真是皮了。
对，
太
多了，
喜欢也
太多了。
但是这个次来看吧，就是内容够充实。就是我觉得，就这类游戏的战斗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么给你压力过大，要么就没有压力，
嗯，
没意义。但是这次来看，他打虫子那个挺热闹啊，
哎，
挺热闹。
嗯， 所以
还得再看。这游戏真的根本无法从
咱现在
看到任何东西。
嗯、是 Deep Rock 之后呢？
我刚好说错，这应该叫 Deep Rock
Galactic。
Galactic。
嗯。然后这个游戏之后啊，
哎，
腐烂国度二，
这个好，
这个
是
牛逼了。
这个主要是我没什么发言权，一代没有怎么玩过。
那一代我就是很沉迷，
我也没玩。
来说一说吧。
但是一代的 PC 一直做巨烂就不说了，毕竟当时只是一个 XBLA 的这个黑马嘛。
嗯、
对。然后这座我觉得从画面就是预告来看很满意，就是它就是把一代的这个做得更完善。
嗯，
其实一代我觉得一代的系统在逻辑上就是很完整。
嗯，
只不过当时限于它的体量嘛，就是画面呀、啊。然后系统的复杂度包括那些 AI 的东西可能做不了那么深，但是这次我觉得腐烂国度二它应该是把这个项目拉的这个体量变得很大了。
嗯，
然后这次从目前来看，以前那个很细腻的生存者营地的建立和规划，
嗯，
肯定还在，而且估计会做得更好。
嗯，
然后这个对这个幸存者的收集应该也是一个这个还保留下来的内容。而且我觉得他这次强调了另外一点，就是一种这个道德上的这个考量和决策，就是因为一代你也会遇到，就是你见到的那些生存者有些就已经感染了，
嗯，
你是考虑说用这个营地不多的，可能我记得就是你得很高级的营地，有一个很复杂的生产线你才能做那种解药，
嗯，
平时你可能只能就是搜刮，所以你这个营地可能就很少的解药，你也是要把一个感染的生存者是直接杀死呢，
嗯，
可能你会觉得方便一些，或者你把它救来作为一个盈利的，
嗯，
多，但是多了张嘴也是多了生产力，
所以其实反复强调这个盈利概念，我觉得这个腐烂国度的游戏就是除了生存、打僵尸、合作这些概念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经营，
对，
或者说就守护自己的这片家吧。
对，它的这个建造方面其实是比较侧重的，在一代的时候，
嗯。嗯，
而且一代没有多人，而且二代看起来应该也不像是有，
嗯，
它有可能能把这个单人体验做得很完整。一代就有一些很不错的那种就是叙事，它是若干个小事件拼在一起，你就是每一个流程虽然随机，但是你的体验能穿成一个事儿，就感觉一个自己的行尸走肉聚集那种感觉，能玩出这种感觉来。
嗯，
这个二代看来依然能延续这个感觉。
OK，
挺期待的。
然后再往下说，这个又是一个新游戏。
嗯、
但是因为前面有一大逃杀，然后后边再看这个感觉
这个
为什么
槽点太多了，
是，而且它的展示方式我觉得并不太适合，
这个展示方式就是要暗示它的模式。首先这个游戏一看就是没做完，它是个项目名，它叫达尔文项目
啊，
然后它的卖相像一开始我们觉得像一个那种 MOBA 和 FPS TPS 融合的，
我一眼就觉得它像大逃杀，
对，然后一排那个底下有一排技能嘛，
对，然后上面是七个脑袋，
对，然后它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竞技场式，然后杀了剩最后一人然后晋级一个模式
啊、
他在这个表现的时候有一个大哥在那疯狂的好
解说
应该是一个名人
电竞像之类的吧，
他就是要对一定要做应该是做电竞像，
但是呢我觉得以目前这个展示效果来看确实不太合适、
啊、对，
更何况这个游戏你想第一次展示就一定要给大家灌输这种
这个不合适，
对对对对对，
不能硬掰啊，
你不能直接告诉别人我就是这个特别适合电竞，这不太合适。
因为你想前年那个微软也亮过一个叫什么 Gigantic 的游戏、
嗯嗯、对，
然后呢这不就 Battleborn 亮了、
哎、
他没亮、反正 Battleborn 啪就在地上，
而且现在就是眼前有一个大逃杀，有一个 Battleborn 在那放着，
对，
然后你还吹我这个怎么地、嗯、
对对对对，
就很奇怪，
不如先做好了再说。
哎，对，
他跟大逃杀最大的区别顶多也就是他应该是个固定竞技场的厮杀的感觉、
嗯、
不是大逃杀那种搜刮
或者对，或者更强调个人技能这种，
但
那种快节奏，
对，但不够抓人，我觉得目前不够抓人。
就是最后一人生存这个模式和它应该还是比较相似的。
对，嗯，再往下说，可能没有什么太多说的啊。这个 Minecraft 的 4K
已经连续说了三年了、每年都有 Minecraft
啊。不过今年更想强调的就是跨平台这个事儿做成了嘛，
对
吧？然后再有就是 4K 的材质包，这个给大家更新一下。
哎，官方终于出了这个光影材质包了。
对对对，
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表情。
是，再往下呢，其实
亚洲三连发。
对，在放预告片之前呢，特意说了一句，说确实是一些日式游戏。
对，没错。
然后首先上的这个呢，其实是前天也泄露的新闻，《龙珠》的一个3v3的格斗。
Fighter Z。
对 ，Fighter Z。 其实具体的看预告就好了。我觉得从卖相上来看，不就怎么说呢？就是它其实，在欧美这边公布稍微有一点点奇怪，但是游戏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仔细想想，鉴于《龙珠》的
影响力，
对，有大量的
欧美实在是这影响太大了，
很疯狂，
随便卖什么都可以卖得很好。
嗯，然后从这个预告片本身来看，我觉得游戏的卖相不错。
哎，是的，
这个是正经的。
对
啊，然后再之后一个呢？
就真是惊了个胆，
对，惊了，
惊了
，对，确实看的时候没想到，没往那边想，
就是没想到，不是说他来了为什么会好，而是他为什么会来？
是，
原来以为是用这个技术真的做一个单人的什么项目，说不定哎，真是个新 IP。我说这韩国人怎么这么给面子？
大声说出这个游戏的名字，
然后没想到黑色
沙漠
Online
啊、嗯，就直接上了。
我在 Mixer 上看的，老外还挺开心，
对，
特开心，因为这游戏在欧美，说实话啊，这个欧美市场的网络游戏真的少，就是黑色沙漠这个模式真的太少了，
好吧，
所以确实挺神奇的，
嗯，
而且再加上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就是包括《最终幻想14》推向这个世界，越来越多人玩，以前可能认为只有日本人会做的拿手柄玩网游这样一种模式，渐渐的全世界市场也接受度很高了，
嗯，
而且它也提供了一个体验不错的范式，拿手柄去玩网游，
嗯，
所以这个黑色沙漠吧，你也不能说它不合理，它正好也是一个 play anywhere 这种哲学的一个体现，
嗯，哲学，
对，
啊，
就只能生吹到
这儿，但是确实有些违和，
但我当时
他为什么会来呢，
我当时差点把桌子掀了。
然后还有一个其实一带而过，就是 Cold Way，
啊，对对对对，
嗯，
提了一句，
而且这个片可能也是原来播过的，
是，确实就是之前那部片嘛，啊，
但是这就确定了我们之前那个新闻，我们说过它是因为平台不确定而
所以不说，
但现在来看来这个不确定平台应该是这个平台，
嗯，是，就没想到是这个平台啊，
哎，可不嘛，
是。然后再之后呢，其实惯例啊，有点像每年的惯例了，公布了一段这个短片，然后里边是许多非常出色的独立游戏，
没错
啊。然后我觉得着重提几个吧，有一个是单独的播放的，是叫 Last Night，
The Last Night， 这个真惊艳，
真好，
是最后一版还是上一版？
对，不好说，
这你怎么翻译都行，目前啊，
上一，
对，
昨天晚上
看到里面
想起了那首歌啊，
《银翼杀手》的悬壶飞车，
是，
还有这种就是霓虹灯，
对，
像素画做好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它这个像素的风格真的是，
而且
独树一帜，
对，而且说实话，别的像素画面的游戏很多有一种就是它播片有一种。你要 get 到那个点，你就能 get 的状态，就直接把这个像素画放上。
对，
但是这次他做出了这种像素元素的景深，
这个
还有运镜，
对，
嗯，这个特不容易。
我觉得在这个游戏里边，像素只是它其中的一个点而已，
嗯，
它更多的是靠整体的这个美术风格来抓你。
是的，
对，觉得主要是感觉，真的就是目前来说，主要是这个感觉就是对了，
这是
抓住人了。
我觉得
这
游戏这
个是真好，
记住了。
对，
而且从我们这个新闻发出来之后，也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这游戏的基础应该好像是个网页游戏，还是个 Flash 游戏
啊，
哦？所以看起来这个组也挺有志向。
那看来应该是有人也关注过了，嗯。然后再继续往下说吧，下一个游戏
《Be Art for Escape》，
嗯，
这应该是个很意识流的游戏，核心就是幻觉吧。
这个不太清楚，
对，
就是，
这个不好说，
咱们看了片儿都已经云里雾里了，
嗯，就一个大哥在那嗨，
哎，
对，
他在干什么，
而且好像是和节奏有关系，
看上去
好像是，
看着像是个音游，但是你又不确定，
对，
然后他刚开始那个播 logo 的时候有一个贝多芬，应该是贝多芬的一个头像，
好像吧，
所以可能是
他的武器是吧，吉他，
对，
嗯，
还会特摇滚，
嗯，戴上面具可能变成墨西哥摔跤手什么的，这不知道啊，咱就瞎说了，
嗯，
啊，然后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继续留给了《盗贼之海》。
哎，是的。
去年的演出效果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好。
今年也，
今年呢，人家决定要做更好，但实际上呢，只能说比去年
大同小异吧，
比去年好点吧，
嗯。我觉得有了一个解说之后，至少就是说观众明白他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哎，对，这特别重要。
但是这个游戏说实话就是不适合这种场面去撂。
没错，
嗯。
但是这个游戏明显来感觉进步好快。
对对对对
对，就是包括它这个整个一个冒险流程，可能在之前那次 A 测稍微接触一点的玩家也会觉得，从藏宝图到挖出宝箱这个中间的过程可能空白期比较长，
而且没有什么起承转合。
对，但是这一次能感觉出来啊，它有就是
有些波澜，
很不错的玩法，很不错。
因为其实我们也反复强调啊，就是这个游戏你自己不上手玩吧， 确实差点意思，
没什么看头。
对
对，
包括在直播里边，有的人就会说这个游戏真的特别好，然后有不懂的或者说不了解的玩家就问这个是什么，怎么看着这么没意思？
你在干什么？
对，其实这个就是完全代表了两拨人，一部分是了解的，一部分是完全不了解的。所以这个游戏就还是那句话，你得玩。
嗯，
而且可能还得跟朋友一块儿。
对对对对。
其实据我个人来说 ，Steam 上这种强交互的团体社区游戏挺多的，像什么那个《伊卡鲁斯之枪》，什么有一个游戏叫《黑浪》（Black Wave），
嗯，
还有什么就是有的是有人想做这个东西的，
是。
但是我觉得，就我目前来看，这个《贼海》是思路非常最明确的那个，而且感觉玩法已经是现在完成度最高的了。
嗯，
所以这游戏再打磨，相当不错。
对，
它是确定2018年会亮。
对。嗯，所以这个可以再看一下它后续有没有一些公开测试的机会。我建议大家能和好友一块玩的话最好。
嗯，虽然在发布会上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情绪低点，但这个游戏绝对我觉得是没，
是这游戏是没毛病的，
还是希望以后能有一个大范围的闭测，然后让大家都试玩一下，这可能是最好。
对对对对。再下一个，这个重音应该放在哪儿？
Tacoma， 这个是去年我在E3现场采访了一下这个制作组。
嗯，
这个组就是大家可能记得几年前有个游戏叫《钢轰》，
嗯，
归乡。
对，
那个游戏也是年度游戏候选吧？
对，
是的。
那游戏就是乍一看是个走路模拟器的恐怖游戏，事实上是个
温馨，
对，温情游戏，
哇，催泪，
对，
特别棒。然后玩了以后，你就觉得哇，这游戏怎么做的这么好？
哦，
剧情特别好。
这个组特别擅长走路模拟叙事，
哎。
真很这个走路模拟很多人会做，就是做的太馋
啊，
但是他们前作叙事相当扎实，特别完整，
嗯，
也没有垃圾时间。
哎，你拿那些纸条，然后
对对，
看各种各样的东西，
嗯，
然后哇，那就是叙事展开特别的自然，而且你也不会感觉到，就拿另一个游戏来说，就是那个看火人，
嗯，
哎，就跟那种感觉就差不多，
哦，
特别的舒服，你玩着起来，
嗯。但是给他们的时间并不长。
对，
嗯，
Tacoma 是一个科幻游戏，
嗯，
就是你会去采访，去调查一个突然出了事故，里面人都消失了的一个空间站。
哦，
然后它主打是一种就是头戴显示的 AR 设备，
嗯，
就是你能调取这个空间站的监控，
嗯，
然后你会来回，调查他们的对话，来发掘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哦，
然后这个游戏也是这一年的打磨之后，确定是8月2号发售。
嗯。
喜欢这个范儿的玩家，而且了解这个组之前作品的玩家，
嗯，
应该是不要错过。
反正是有一个前提吧，要么就是了解这个组，要么就是你知道这个游戏，去查一查，
对，
然后再下手啊，
嗯。
然后这个游戏之后是一个有点尴尬的作品，叫《Super Lucky's Tale》。
哎，
啊，这个
超级幸运的传说，
在显示这个游戏公司的 logo 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个小狐狸啊，甩着大尾巴。
哎，
窜来窜去，
大家都说是 Tails，
第一反应全是 Tails，
哎，
啊，然后呢，后来整身出现之后呢，发现是 Tails 少了一个尾巴，
哎，
啊，然后游戏的玩法呢，
就是
马里奥3D 世界，
哎呦，你说出来了，
我就反正就是说了嘛，对吧？
第三人称动作冒险呗，
行吧，你这么，
就是，跳呗，
这么委婉
呗，
跳吃金币，
吃金币，
然后关卡设计还那么的
像
3D 世界，
哎，
嗯，反正给我的第一感觉确实太像了。
嗯
啊，嗯，然后包括，哎，就是像嘛，
反正对这类型，说实话扎不扎实只能看手感，这个从视频上看就都那样。
对，
哎，你也感觉不出来什么东西，而且，啊，话又说回来，它的这个观感卖相也并没有
就那样。
对，没有特别抓你，
没到惊艳那个程度，
哎，是的。
对，反正我的个人观点是，这个游戏不太适合在这个场合来放。
哎，对，
对，它不太适合的原因，真不是说这个游戏的玩法像不像。是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个量级还没有到这种说要给他这么一段时间长度来单独的来宣传这个作品。
天蝎座这样的就是 X 这样的一个体量的主机，然后你放一个这样的游戏，我并没有觉得它能显示出咱们机器怎样的技能或者怎样的特质。
其实这个也是今天这个发布会整体的一个问题所在，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就是它可能过分的强调了这个数量，
对阵容的数量，
对。但是玩家可能更希望看到的是质的提高，
嗯
嗯，或者一两个
作为一个基础啊，
嗯，
在之后呢，茶杯头其实是个好事，
朋友终于要来了，
终于有了发售日，9月29号、
嗯
嗯，啊，然后其实视频剪得比较快，大家没法从这个预告片里边看到太多实际的 gameplay 的内容，
嗯，
但是呢，反正之前已经说了啊，确实加入了非 boss 关的这个玩法， 就是因为就是游戏中有正常公关的流程了，
嗯
啊，然后呢，视频里边也看到了几个新 boss， 咱们就等这个秋天的时候正式玩就好了。
对
啊，直接合集变上，反正大家也已经玩过了。
嗯、然后说到茶杯头，又想起另一个老朋友吧，但是这次根本没有出现，就是 Cappy 的 Below。
对，又没提、
啊，
又没提。然后这游戏也做很多年了，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
是完全不知道。嗯
嗯，
所以。等接着等吧、
嗯、
看那个没事刷刷 Cappy 的官网、
嗯、
看看他们自己怎么说好了。
然后后边其实是有一段小游戏的串烧、
嗯、
然后其中出现了一些国内厂商的作品，
对、
嗯、比如说西山居做的一个横版动作游戏叫对对对 Shift 计划、
嗯、
这 Shift 不知道 该怎么翻译它
啊、
嗯嗯、就是有这么一游戏，大家可以其实有空在后续关注一下，因为这个发布会上确实给的镜头很短，几秒钟吧，
对对对，
一闪而过。
嗯，因为游戏实在是太多了，
对对对、
嗯，再往下，哎，这个我比较高兴啊！十月七号，《触发战警三》确定发售了。
嗯，
然后现场播那个片儿呢 ，gameplay 没多少，反倒是见到了一位熟人啊 ，Terry Crews。
对，
嗯，
对，这个大哥呢，我终于想起了他代言那个广告 ，Old Spice。啊，这个男士算是除味剂，还是说什么这个
体香皂？
对对对，就是这类东西吧、
嗯。
我当时是通过这个广告认识了他啊，后来。发现大哥其实还接一些电视剧和电影啊
，Brooklyn Nine-Nine，
对对对，
一个、一个
以及敢死队嘛，
啊
对里边也有他、
嗯。
这个游戏本身呢，我觉得就是虽然他预告片不放太多吧、
嗯，
但是也可以说一下。我觉得现在来说介绍一下吧，游戏依旧是有点像那种就是开放的沙盒游戏，
嗯、然
后呢，对大家不要把这游戏想得太严肃。
嗯、
啊，虽然说各位都是超能力战警，但是你在城市里边想干嘛干嘛，就是急了的话，就把城市里边在奔驰的车举起来，然后去砸敌人、
嗯、
啊，然后满城市呢，楼层中间，然后包括这个各个你想象不到的位置上，都有一些球可以去收集，然后增强自己的能力，
嗯、
然后你变强了之后，发现你的座驾还能变形，反正就是一个特别胡闹的这么一个沙盒游戏。
而且我觉得这次演示是对的，就是把这个。
胡闹的精神给表现出来。
我觉得他第一次亮相就有点歪了，就是说他的强大的云运算能力啊，其实
没必要。
玩家不是
大家不在乎，
对，
大家在乎的是这个游戏上手之后到底好不好玩，
要够闹腾。这次来看，就是把这个闹腾的劲儿表现出来，就很有意思。
对，再往后，Action 这个游戏
，Action
怎么来说呢？
这个游戏总的来说就是，反正前年亮的时候我记住了，我特喜欢，就是。一开始大家以为就是一个类似 Echo 的游戏、
嗯、
但是我记得那年就亮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
嗯、
就是两人探险有一个人死掉了、
哦、
另一个人往前走、
哦、
然后但那个时候也看不出来这是个什么样的游戏、
嗯、
结果这次亮了之后发现 Action 有很强的动作要素、
嗯、
大量的
是的
小怪战斗和 Boss 战都有、
嗯、
很有意思，而且这次基调就是比之前可能也只是阴郁啊，或者是有点为神秘感，但这次来看就是一个黑暗风的，
对
那个砍杀这样的游戏，
嗯，而且实际上它的画面表现并不差，也并不简单，
哎、对，虽然它是 low poly， 但是细节非常高，
对，
而且之前 ID Xbox 后年我提一下，就是我看到很多很震惊的游戏放在这个剪辑里，
那你这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就我不好说，
都有，
说它有，
就是为什么会有它？
对、
啊，
比如说那个流放之路
啊
，Path of Exile， 就是这个游戏是一个。完美继承暗黑二精神的这个刷的 RPG 游戏，这个游戏我不太清楚它会怎么对手柄做这个操作优化，
嗯，
它可能这个技能会非常多，
嗯，
然后还有像那个应该叫奥西里斯新黎明，
嗯，
然后这个游戏是 Steam 上之前有小小话题做的一个太空游戏，但在当时完成度比较一般
，OK，
对，也不知道是怎么弹下来的，然后都塞到里面，
谁知道呢？
对，挺奇怪的，
嗯，那就再往下说吧，
嗯。
奇异人生的续作、
哎
啊
这
个其实是没有想到的，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副标题就是风暴之前，风暴前夕，
嗯、
风暴前夕，
嗯，跟魔兽的资料片。
我天哪，
嗯、
他这个风暴前夕，他你看这个片子，它里边说的内容，包括人物的造型，还有他叫的名字，他说了 Rachel 这个名字，可能呢之前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前作，但事实上你从这个片子里边你能。抓到的东西可能很多，或者是但是又非常的飘渺，因为毕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嘛，你有可能它会是另外一个世界线，但也可能是前传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哎，现在愿意相信它是前传，或者是愿意相信它是一个更加 着眼于 Chloe 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
但是具体信息呢，咱们还是得等后续再看，毕竟现在真的是只有语言不详的一个一分钟片子，你并不能特别的确定这些东西。
对，然后这个游戏呢是分三张来售卖的，
是的，
第一张是8月31号，
挺近的，
它这个售卖方式和之前的第一部也几乎是完全一样，它就。他之前第一部他那样卖，原因是他做不完，一口气做不完那么多，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一点点分开卖，可能他现在觉得，
嗯，
哎，这样是一种，
他觉得也挺好，
哎，挺好的，咱们就这样卖，嗯，确实也还可以，
是，
对，
嗯，
还是挺期待的。
嗯，再下边一个呢，可能之前大家也都想到了啊，就是一直在为天蝎站台的战争之影，
对，
嗯，也还延期过一次，然后这次呢，大量的展示了实机的 gameplay， 包括战斗，然后包括攻城战啊，包括他自己一些新的系统吧。被洗脑之后的兽人其实还挺逗的啊，
就是我觉得和之前那种，对，之前那种很怎么说呢，就是保守的试验性的作品小品作相比，这一作它就是把那个系统填充的更丰富了，
对，
包括它那些战斗动作，包括它跟兽人的交互，以前它应该就是有这么一个框架，你可以控制兽人，然后一个解决方案不就是这个洗脑吗，用精灵王的力量去洗脑，
然后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些操作，他有怕什么或者是强什么，你就去相应的去应对，
然后像这次就会做的更细腻，比如说有了兽人的招募，你可能是跟他聊，一边打一边唠，你给他讲道理，他就决定为你卖命，可能这种感觉让这个世界丰满了很多，
交涉系统，
对，然后包括像这个现在这些兽人老大的这些能力做的比之前还要丰富了，包括之前里面演示有一段跟一个敌对的兽人的头目去战斗的时候，这个兽人头目那些技能啊，然后比如说他尝试重击玩家处决玩家啊这样的系统，
哎，
就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就从之前的就相当于体量上升了一个档次，
嗯，
就是丰富和丰满的非常多，
嗯，
然后这个从这个预告片来看，预告片的结尾是一场新的攻城战，这样来看的话，这个游戏攻城战应该不会少，像之前第一次亮之后，很多人担心说，哎，这么热闹，别就这一场啊，现在来看应该不用担心，
嗯，
还很不错我觉得。
嗯，再往下呢，其实之前也已经泄露的啊，就是
奥
利尔新作啊，这个其实之前副标题呢早在去年的时候啊就已经泄露出来了，
那是对的是吗？
对，就是一直就没改啊，制作组也不想改啊，然后这次我觉得最打动人的还是他的音乐和美术，这
个
真的是无可挑剔的。对，游戏本身呢，其实直播的时候我也说了啊，就是，前作《迷失森林》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平台跳跃难度稍微有一点高，把很多人挡在了门外，就是最后可能不太容易通关，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有点难的问题。
是的。
然后续作呢，我个人的愿景就是希望它能在这个整个游戏的难度上能够稍微平衡一下，
比如加低难度的选项，
或者丰富一下它这个银河战士恶魔城的这部分元素的内容，
是，
或者怎么着。
然后在预告中其实咱们看到了最后这个 Ori 和一只小的猫头鹰在一起啊，然后
可能是黑子的孩子，
有可能，然后镜头放远发现是一个可以说是坟场一样
的
一个场景，
哎，
看着挺揪心的，游戏本身我觉得质量不太需要去质疑，
对
对，这个我觉得是有保证的一款作品之一吧。
是的，
Ori 之后啊，应该就是大家期待
了
巨长时间的这个叫什么来着？中文
圣歌，
圣歌，
圣歌。
对，
我觉得艾尔的真正的底力全开了。
是，首先来说啊，画面真是屌，大家去下那个，大家去下那个4K 的视频去看看吧，真是屌，就傻
了，
对，确实是吓着了。然后。再有就是我觉得这个寒霜引擎在人物的面部细节的表现上确实还有潜力，好厉害啊，
说到底就是我们这就看到了 BioWare 的核心开发成员到底这些年在做什么。
对，就是咱们看着了，原来他们在干这件事儿。
对，
和之前的这个作品一比，哇，这对比，
你这么一看，就是 BioWare 蒙特利尔这个组吧，就是说把这个为主力作品做的一些技术革新拿来做了一个试水，然后实际上的核心都放在这个早就露过风声说的作品，一个强动作要，但是和之前说的不对，这不还 RPG 吗？怎么就没 RPG 了？
是
白有点是唬人，
游戏游戏这段片的表现上呢，其实我觉得动作和战斗是辅，
基本没
变，主要还是场景，
对，
炫技，
然后包括其实人物和整个舞台的互动都比较少，
对。
它应该是一个很强的概念，就是告诉你这个游戏的玩法是个啥，但是具体怎么玩它说
的
很少，
它更多的是一个这个人物，我们镜头跟随这个人物，然后
探索
上天入地这样一种感觉，
哎，对对对，看一看啊，就是到哪儿都看一看，你看看天，
哎，
你看看地，
看
看
水，
水，
哎，水里边这样子的，
你看怪物来了，哎，走，
对，
就都是这种。
你留一个那个，就是他给你留一个念想，让你明白它是个第三声打枪，
对，
这样，然后强动作性，
对，
能刷装备，
稍微给你看一看 UI，
对
对
对，
然后这个四人联机，爽爽的不行那种，
哎，
对，
然后应该是全开放，
嗯，
尤其他那个潜入水下的场景。不只是为了炫技能，也是告诉你我们这次这个开放世界的
领域，
对，可能这个层级就相当有深度的，
对，
而且是无缝的，
嗯，
反正就是反正逼都让你装了，就是，
对，反正确实屌，
真惊了这游戏，
然后一定要去下 4K 版本的视频，大家去看一看啊，确实屌，
嗯，
然后等这个游戏公布完，其实整场发布会就结束了，而且也没有留太多悬念，主机的价格也说了嘛，
嗯，
对吧？
然后提到一些那个老游戏的 4K 补丁的事，
哎，对对对，
嗯，就是微软几个第一方都是会有 4K 补丁的，但是唯独没有提《光环五》，可能因为这游戏
太早，什么唯独没有，不就是没给你提吗？
对
对
对，但是就是作为他这几个当家的第一方里边，他确实是唯一一个
没
提到的系列，
是的，
嗯，
对。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遗憾的，
嗯，
然后包括这个 Xbox X 的强化也是，包括今年和去年的一些第三方的大作，
对
，FF15 啊，
生化七啊，
幽灵行动啊，
哎。Pray，
对，还有 Pray，
对，其实提到了几十款，
包括泰坦二也是露了一个小脸，露一个小封面，
嗯嗯，然后再有一个多说一句，它的一个服务就是向下兼容，
嗯，
竟然回归到了 Xbox 初代，
对，
嗯，然后其中的一些经典游戏，我们也希望早日见到啊，比如忍龙黑，
比如忍龙黑，
是吧？
哇，
对，为什么没有新的忍龙呢？对，
嗯，
原来是这个，
心情比较复杂啊。没有什么
能让你玩忍龙，就
是
玩的神乎其神，最后居然
对没有也就没有吧，无所谓啊，
但也是保守看待吧，毕竟现在忍龙二还没有见到呢，
对，
可不吗？
其实整场发布会下来呢，最大的问题咱们刚才也说了，
嗯，
就是可能过分的追求了这个数量
量，嗯，可能是之前确实舆论在这方面导向做的有点多，然后他们有点害怕，
对，
嗯，
他这一害怕呢，就做的事儿就可能
对
容易
过，
容易被别人
步子迈大，可能有点
对，一被别人牵着走，有可能就不是自己的意愿，
嗯，嗯，
那么现在这看呢，可能发布会上大家都会说啊，说这个质量一般呐，种种种种，
嗯，
到时候我估计势必可能又会引发一波讨论，
嗯，
但是整体
情绪没带起来，
对对对，但是整体来看呢，其实像咱们录了这一期节目下来，好的游戏。说实话还是不少，
嗯，
对，
只不过是
爆点少，
对，确实就是能够爆的这个点少，嗯，
爆点少，然后虽然台柱少，但是立起来的确实质量真可以，
是，以及
它只是可能阵容目前来看因为太重视量整体薄弱，
嗯，
但是这个冒尖的几座是没有让人失望，
嗯，
相当好的，
以及我觉得咱们还需要再强调一下，就是目前公布的这个游戏里边90%啊都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这个发售日应该最起码都是在2018年，咱们能看到的。
嗯，嗯
唯独就是那个 Ori 是没有说，
没有说。
嗯，
然后最后的圣
哥
没
提，
没
有
提，
这个是两个比较明显的。
嗯，
地铁呢？地铁提了吗？是2018年吗？
也没说，
没有提，
也没说。
嗯，
然后我觉得主要是这样，就是毕竟这个机器嘛，也说了一年了。它本身也不是一个真的新的时代，而是像 Pro 一样强化版。他是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我觉得更好的游戏体验吧，嗯，毕竟这个咱们就说硬件规格啊，这个计算能力啊在这儿呢，那么买不买其实也是一个更宽松的一个选择余地，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必纠结于说在这上要一定要争论点什么，
对，而且这个东西其实更我觉得更关键的点在于这个东西后边跟其他平台做对比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更有说服力的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按自己的口味去选择就好，
嗯，
其实就像微软一直干的这些事儿一样，
嗯，
就是你喜欢你就买，
对，
后边呢肯定还有东西，但是它这个怎么说呢，算是公关还是这个，
确实这方面
这个
性格确实差点，
他这个他这个
确实天生的
确实是差，
嗯，
对，我觉得这两年咱们也见识到了嘛， 对，所以也就不说啥了啊，
嗯，
然后呢这场微软展前发布会的总结呢也就到这儿了，
嗯，
之后其实咱们还有一场索尼的是单独录，
嗯，
任天堂的单独录，然后还有一场第三方的啊，然后回头大家可以继续期待我们的其他节目，
嗯，
那么这期感谢各位收听，咱们就到这儿了，
哎，
好
我们睡觉去了，
好，
嗯，
好我们睡觉去了，
嗯，
各位拜拜
拜
拜
拜
拜，
嗯，
拜拜。